啊，谢谢。石简茫然的接了过来，沉甸甸的两大盒。原来，副驾驶的这两盒饭是给他的。他怎么突然有一种跟对主子有饭吃的感觉呢？易佩本是易老先生的外孙，不知道为什么也姓了易，还留在了易家长大，他的身份很尴尬。然而，易佩又是易家最有能力的下一代。之后的易佩不仅成了易茂的当家人，还是多年之后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石简做了一个假设：易佩本人知道他以后，会那么辉煌吗？心大的男人心里想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回到宿舍。石简打开打包盒，一份酱汁烤鸭，一份石锅豆腐，一份绿色时蔬，还有玉米饭。他把餐盒放在桌子前，忽然就想念叶嘉诚做的土豆泥了。深夜入梦，家里的阿姨请假了，叶嘉诚围着她买的粉色的围裙。立在窗明几净的厨房，耐心地研究着菜谱。修长干净的手指划着菜谱的说明文字，眉心轻皱起来。厨房里的净水器安静地运作，咕噜噜的声音很温柔。他咬着苹果蹭过去，叶嘉诚妥协地转过头和他商量：“要不，中午我们……”继续吃土豆泥吧。石简再次见到叶嘉诚，是在易茂服饰人力资源部实习的最后一个星期，正赶上易茂服饰年度店庆。他们这些实习生全都被安排到一线支援活动。赖俏直接去了外地，他由于英语好，被安排去了易茂男装在 A 城最大的旗舰店。吹气球。就在他吹得腮帮子鼓鼓时，叶嘉诚玉树临风地出现在易茂旗舰店，一个人来买衣服。叶嘉诚是帅哥一枚，不管是什么年纪，35岁还是25岁，他的长相都符合当下社会的审美主流。就算以挑剔的眼光看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呢，帅得清新俊逸。叶嘉诚，石简心里念念想想的这个男人大半个月了，现在终于再次见面，还是以这么突然又惊喜的方式。加上今天吹了半天气球，腮帮子有点疼，他眼泪都要蹦出来了。冤家呀！叶嘉诚只穿着一件浅灰的高领开司米走进来，头发像是刚理过，脖颈看着修长又匀称。此外，他手里搭着一件外套，是白色的。石简蹙了一下眉头，这外面有这么热吗？他又看了看叶嘉诚搭在手臂上的外套，隐隐可以看到上面沾了一些红色的污渍。哦，原来是不小心弄脏了外套，临时过来买衣服的。今天易茂男装搞店庆活动，旗舰店人来人往。见多了大腹便便又挑剔的男顾客，年轻的女导购员们心里已经是不停吐槽的状态。所以当他们看到迎面走进来的男人如此风姿卓然，就犹如感觉到一缕清风恰到好处的吹了过来。店里两个年轻导购小姐都想要上前提供服务，但是彼此又注意到了好姐妹眼里那点意图，正犹豫要不要让给对方。这时，石简快速放下手中的气球，跟他们说：“哎，这个客人交给我吧。”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两个导购小姐反应了半秒，最终微笑着挤出一个字：“嗯，好。”所以说，有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法想要的，一定要抢先说出来，不然所有的好事都会落到那些会主动开口索求的厚脸皮的人手里，而你只能在心里偷偷的扼腕长叹：“哎呀，为什么没早点开口啊？”只是他们真想不到，居然是安安静静的时节先下手为强了。时节是总公司下派过来的，今天总共没接待过几个客人。原本看着还挺与世无争的一个漂亮实习生，没想到比他们都老练。算了，脸皮厚的优势也是与生俱来的，羡慕不来。走进大门，叶嘉诚踩着光可见人的橡木白地板，挑选起了适合自己的外套，一时也没有注意到朝他走来的导购就是上一次那个一面之缘的女孩石姐。他右手划拨着最前排的最新款男士西装外套，取下了一件灰蓝棉质的，无聊地问了问身后的导购小姐：“这款我穿合适吗？”其实这根本就是废话，他穿什么不合适呢？我觉得不怎么好，不建议你穿。石简立在后面回答叶嘉诚，眉眼弯弯，已经是甜蜜蜜的模样。叶嘉诚豁地转过身看着石简，他的感冒没好，控制不好咳了两下，然后有点难以置信地撇了撇嘴角。他还是认得石简的。石简主动打招呼：“好巧啊。”“嗯，挺巧的。”叶嘉诚回答他。石简抿着嘴，感觉自己快要幸福的晕倒了，没想到这样也能遇上叶嘉诚。叶嘉诚不是 A 城人，他在 A 城读了7年书，之后就留在这个城市发展，直到成家立业。说起来，他要不要找个时间回青林市一趟，看看那未来的公公婆婆，他们都对自己很好。为什么不好啊？叶嘉诚审视着他，落地镜照出了他颀长的身姿。为什么？石简拿过他手中的早春款灰蓝西服，让他摸了摸面料的厚实度，又自来熟地说了起来：“你自己摸摸，料子这么薄，外面才几度啊，你穿这样出去不冷吗？”叶嘉诚没说话，淡漠地收回手，因为不管他回答冷或者是不冷，答案都很奇怪。相比还算淡定的叶嘉诚，直接崩溃的是另外两位导购小姐。易茂男装旗舰店里有冬款，也有刚刚新上的春款，不过春款不打折，他们都喜欢推荐顾客购买早春的款式，提高业绩。所以石简他在搞什么呢？是啊，搞什么呢？叶嘉诚斜了石简一眼，还是走到了对面的东款区。石简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他和叶嘉诚结婚之后，叶嘉诚所有的衣服都是他置办的，像所有女人喜欢打点自己的丈夫一样，叶嘉诚大到正式场合穿的西服，小到袜子、内裤，都是他在选购。叶嘉诚也笑着说过，有老婆的生活就是不一样。然后他就问叶嘉诚：“以前都是你自己买的吗？”“对啊，瞎买呗。”叶嘉诚这样回答他。男人购物果然都是瞎买。石姐拿出了一件羊毛长款翻领风衣， 今年某大片热映，男主帅气的经典银幕形象产生了一定的边际效应，比如类似这种长款风衣就卖得特别好。石简觉得叶嘉诚穿上这件风衣肯定特别好看，好看到招摇。他不想叶嘉诚那么招摇，又想看他穿这件大衣的样子。最后他还是找到了叶嘉诚穿的号。现在的叶嘉诚身材和以后的他基本一致，稍稍偏瘦一些。就这件吧，你穿一定好看。石简说，样子非常期待。叶嘉诚接受了他的推荐，他上前帮他穿衣服，激动的发烫的两只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放。他多想摸摸他，尽情的抱抱他。叶嘉诚一声咳嗽，仿佛看出了石简的兴奋点。石简又帮他整了整领子，衣帽男士的大衣剪裁得很合身，叶嘉诚这样的衣架子穿着仿佛量身定制似的。他看得满意至极，喟叹出声，真帅。叶嘉诚无语，这样的感慨过于自然流露，实在是让人没有安全感。叶嘉诚拨开了石简的手说，我自己来。哦。叶嘉诚立在镜子前，慢条斯理地扣上纽扣，效果确实不错，另外也确实很暖和。这款多少钱？5888。回答的是另外一个店员，他观察了半天，终于插进来说话了。这么贵？石简蹙了蹙眉头，有点为难的瞅着叶嘉诚。这是什么表情啊？叶嘉诚面无波澜地移开目光，对另外一位导购小姐说，行了，这件我要了，直接穿走，买单吧。
就这么快决定了？
石简偷偷拉了一下叶嘉诚的衣服，轻轻地说，
你等一下。
等什么呀？叶嘉诚来不及反应，石简已经走向店长，指着他说，
店长，他是我的一位朋友，能不能给内部价呀？
不远处的叶嘉诚懵了，店长有些为难，想搪塞一下。石简笑盈盈，继续真诚的恳求，动之以情的说，
分解你就行也好吧，通融通融，他才刚刚工作，以后还要存钱买房讨老婆。现在这个社会男人压力很大的，能省则省，你说是不是啊？
叶嘉诚继续懵的，他以后娶老婆关这个女人什么事儿啊？好，没问题。这样的理由店长居然就同意了。衣帽男士大衣内部价能拿到5.5折，衣帽这样的市场牌子，即使店庆最多只有8折，一下子省了不少呢。石简回过头朝叶嘉诚眨眨眼，过日子还是需要老婆吧。呵呵。叶嘉诚不疾不徐地走过来，店长开始写单子了。另外两位导购小姐也释然了，原来这位帅气的先生是石简的朋友，难怪石简刚刚那么积极。先生您好。店长芬姐抬起头笑眯眯地说，没想到你是石简的朋友，那我们呢就按照内部价格给你折算了，一共是3238.4，您是现金还是刷卡呢？
刷卡。
叶嘉诚回答说，淡淡的瞟了石简一眼，拿出口袋皮夹里的信用卡递了过去，并且说道，不用给我内部价，谢谢。
芬姐傻了，石简一时也懵了，他真想一巴掌拍死叶嘉诚。芬姐反应了几秒，才接过叶嘉诚递来的卡，重新出单。石简郁闷了，默默无言地拿出袋子装好叶嘉诚原先那件白色的外套，然后递给了他。叶嘉诚直接扬了扬高昂的下巴，转身走出了店门。难过。哎，你们这是闹矛盾了吗？一个导购小姐好奇地问石简。石简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点了点头，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句我出去一下，追着叶嘉诚的身影走出去。外面的叶嘉诚已经走了一段路，他对着他的背影喊道，叶嘉诚。叶嘉诚转过身，隔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石简忽然有点害怕，害怕叶嘉诚直接走人。幸好叶嘉诚还不算太讨厌，只是懒懒地望着他，像是等他走过去。石简稍稍释怀，笑了笑，朝他跑了过去。嗨，石简打了个招呼。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和现在的叶嘉诚说话，明明是最亲近的人，但是他却要装成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还有什么事儿吗？叶嘉诚问他。我。石简顿了顿。我刚刚看见你白色外套的污渍，是红墨水汁，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一下，你可以用酒精洗它。你可以先用温水打湿，然后用10%左右的酒精擦搓。叶嘉诚的工作偶然需要手工制图，他的衬衫就经常染上墨水汁。这个办法还是家里的阿姨教他的。不知道为什么，石简感觉自己都要哭了，鼻子酸酸的。叶嘉诚又问，好，我知道了，谢谢。还有其他的事儿吗？还有啊，还有一件天大的事儿。石简抬起头，还是把最想知道的事情问了出来。那个，你和宋，就是上次那个女朋友，分手了吗？话音落下，石简又懊恼了。多么冒失啊，他好像太心急了。果然叶嘉诚神色淡淡，已经做出了闭口不谈的姿势。冬日的阳光打在他的脸颊上，亮晃晃的一片。叶嘉诚不是不想说，他真的有些无奈了。眼前女孩桃花瓣的眉眼那么的清润灵秀，怎么就生了一副执拗的性格？太莫名其妙了。更莫名其妙的是，他的心居然微微颤动了一下。石简还在等，仰着头，心跳飞快。叶嘉诚以前可是告诉过他，他和宋小静根本没有谈多久。他骗过自己吗？时间忐忑着，直到叶嘉诚开口说：“分了。”时间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真的？接着他又咧着嘴巴追问了一遍，似乎是在确认：“你们真的分手了？”叶嘉诚忽然有点心塞。嘿嘿嘿。他果真没有骗自己。石简抬着头，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毕竟她老公刚刚失恋，她再开心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了。可是呢，嘴角总是控制不好，往上翘。 阳光是如此的灿烂，世界是这么美好。叶嘉诚刚刚说分了这两个字，简直就是石简这段时间里听到的最动听的话，当然也是最好的消息。石简好想拥抱住叶嘉诚，欣喜欢呼，又怕吓倒未来的老公。他下意识伸出的一只手改成了轻轻落在叶嘉诚的肩膀上，然后又缩回去。接着他又碰了碰，小心翼翼的，幸福的，满足的。